以下是读经，请您翻开手边周报的第三页，或请您参照两旁的投影布幕，由思会者来读，由会众来思想。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一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20节，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以赛亚书第39章第一节。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西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西西家喜欢见使者，就把自己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以下是正道，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人生的三种征战，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主日喜乐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思想你人生，你我的人生要面对的三种战争。在这个整个的历史背景里面，西西家他在面对一个很强大的帝国，这个帝国叫亚述帝国，非常残忍残暴的一个帝国。从出土的许多的文献或是一些碑文可以看得出来，他们非常非常的残暴。那么这个帝国呢，有一个王叫做西拿基利。那么他就在西元前七世纪初左右八世纪的时候，他就开始打这个耶路撒冷从北面打下来。那么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当中，可以看到其实你人生的三种战争。第一种战争对西家来讲，也是对你我 来讲是一样的，就是生死存亡的战争，生死之战。第二个战争呢，就是信仰之战，你要不要单单倚靠神。第三场战争这个就非常非常严肃很严重的了，一般人看不到，但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场最重要的战争，就是你要不要继续坚持敬畏耶和华的战争。许多的人面对人生的时候，常常觉得心惊胆战，不知道你今天所拥有的明天还有没有，你不知道你今天的工作你明天会不会就被 lay off， 你不知道未来 AI 会不会取代你所学习的专业，你完全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西家那个年代，我们看到突然之间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从小就发现一件事情，是他活在亚述帝国的阴影之下。西家可以说11岁就跟爸爸一起去承担这个国家的许多。25岁的时候他独立执政，等一下我们会开始讲。其实他一直活在这种很大的压力里面。弟兄姐妹们，你我今天其实也活在很大的压力里面。西家要面对的是生死存活，你我今天尤其在我们台湾，我相信 每一个人不管你政治倾向什么都放下，我们就是要面对生死存活。即或不是国家的问题，你的生命会不会面对生死存活的问题呢？因此我们都要面对生死的问题，这是你人生当中避不开的一场绝对会发生的战争。第二场战争就是你的信仰的战争，你到底依靠的是谁？你依靠的是你自己吗？你依靠的是你的势力才能？依靠的是你的经验吗？依靠的是你自己的专业吗？依靠是你的成就吗？你要依靠什么？依靠是你的朋友吗？得力的盟友吗？第三场战争，就你人生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你要，如果你信了耶稣基督，你要不要继续坚持起初对神的爱？你要不要坚持对神的那一份极致的敬畏？你要不要坚持自卑在神的面前，丢弃我们里面常常蠢蠢欲动的自傲、狂妄、 四大。弟兄姐妹们，你人生要面对这场战争，而第一场战争，生死存亡的战争，它的决定成败，你是不是能够打赢这场战争，关键在第二种战争，就是你要不要单单的依靠神。而第一场第二场的战争，你要打赢它，你要打到主耶稣再来，你都是得胜者，你就必须把第三种征战你一定要得胜。阿们。你要持守敬畏这位神，一点都不能松动，尤其在安逸的日子来到，你更要坚守那一份对神在战争的时候，你在生死存亡的时候那一份敬畏。阿爸们，这三场战争我们都要面对，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得胜者，成为人生的赢家，来荣耀我们的神，来得享我们神给我们的祝福。阿们。巴不得你在听到的时候，不是要抓取一大堆的祝福给我自己，我希望我们每个人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你读经，你祷告，不单单是跟一些异教的庙里面拜拜的人一样要抓祝福给我自己，不是的。我们存在的目的不单单是享有神啊，最重要我们存在的目的是要荣耀神。阿爸们啊，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生命能够反映出上帝的荣耀来荣耀神。阿们。而不是抓取荣耀来荣耀自己，享受自己。求主今天调整我们的心态。阿们。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那个舍己爱天父的心，舍己爱世人的心，这样的生命才是一个璀璨的生命，荣耀神的生命。哈利路亚。让我们的焦点对准我们的神，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聆听你道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何等何等的爱慕你，何等的何等的期待你，让我们起来荣耀你，让我们可以在这胆战心惊危机的时刻，让我们在末日当中，我们可以战兢警醒，能够得到出人意外的平安，更能得享你的荣耀来荣耀你。求你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开通我们的耳朵，预备敬虔的灵与信心，能够与听得到调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因为我们看到西家其实在他25岁接掌政权的时候，他接的是一个烂摊子，他的父亲非常的坏，亚哈斯是一个迷恋拜偶像的王，请听好，他不是拜偶像，他是迷恋拜偶像的一个王。这个王在位16年，坏透了，想尽办法拜偶像，在这样的一种离弃神、藐视耶和华、不信耶和华的情况当中，上帝希望他回头，却没有用，以赛亚劝他都没有用，上帝就兴起这个必然的一个定律，北边的亚兰王国、犹大王国，东边的以东王国，西边的腓力，他们就开始打他，不断的打他，打到他没办法，怎么办呢？他就用人的智慧去拉拢亚述，请亚述来救他。为什么？因为有一次亚兰打他的时候，一日之间耶和华让他看到，你不可以再拜偶像，你不可以再认贼作父，你不可以再偏离我的道，你不可以再藐视摩西清楚告诉你的话。一日之间12万的犹大勇士一日之间被歼灭，你整个精锐部队都没有了，接着他们就联合起来打你，因为趁你病要你命嘛，是不是啊？此时不打你犹大，我还什么时候打你？所以他其实是一直被烧，一直很惨，甚至一日之间，你想看一个日之间，你国家最精锐的部队12万勇士，哎，一日之间被歼灭。所以当他们再来打他的时候，他无力招架，因此他去 找亚述帮忙，给亚述钱当儿皇帝，知道吗？啊，大家都知道燕云16州这些历史故事吧，就当儿皇帝，然后请他帮忙，然后亚述真的就来帮忙，就把整个亚兰打的稀里哗啦灭掉，然后他就解除了，对吧？围魏救赵嘛，大家看过历史嘛，对不对？哈，你打他北边，他就赶快班师回朝，就不会来打你了嘛。就在这个时候，他也跑到大马色那边去，然后去把大马色的神弄回来，表示书城对亚述书城，亚述就把他儿皇帝，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开始，整个犹大的经济就更惨。为什么？ 因为你每一年都要进贡很多的金子给亚述啊，因为你是儿皇帝啊。就在这个时候，整个国家的民生凋敝啊，整个生产力降低，大家很困，国家很穷。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西家接掌王权。西家25岁的时候独立执政，9岁的时候看到这个坏爸爸一直在被亚述压着打，四周围都是战争。11岁的时候跟爸爸一起来执政，学习国家政治，他就一直活在亚述的压力里面。到了25岁，他独立执政。31岁，他亲眼看到北国被亡掉，被亚述亡掉，他北边没有什么障碍了。39岁的时候，噩梦成真，终于来到亚述西拿基利，拿到政权之后，他摆平了一切，就往西倾，打了46座城，打到剩下你50公里的耶路撒冷。兵临城下，他怎么办？弟兄姐妹，他要怎么办？从这个事迹里面，你看到你的人生当中是不是常常有一些梦魇，你害怕的事情在你的脑海里，在你的心里，有没有？不管什么时候开始，你是不是开始看到台湾经济、台湾的政治、台湾的地缘政治等等等等，你会不会开始有一些害怕？你会不会有一些压力？你会不会像西西家一样突然之间噩梦成真了？亚述大军把我的国家，我再怎么准备，我再怎么立志图图这个中心国的国家，哦，把我爸爸16年毁掉的整个犹大王国，我把它建立起来，先从信仰复兴，然后再开始在整个政治复兴、经济复兴，然后挖渠道、弄水池，打希罗亚池都记得吗？啊，那引水道啊，把基逊的水移过来，他该做的他都做了，可是螳臂挡车啊！看到人家185000虎狼之师来的时候，他能做什么？一座一座城，眼巴巴的看到46城，一个打到剩下50公里就到耶路撒冷了。这个时候他能做什么？25年独立执政到39年，这13、14年当中，他能做的都做了，几乎。可是根本挡不住啊！已经要兵临城下了50公里耶，弟兄姐妹啊，你打到中立了嘞，台北市岌岌可危啊！你怎么办？弟兄姐妹，这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其实人生就是如此。小的时候有爸妈帮我们撑着半边天，对不对？事情发生，爸爸撑着，妈妈撑着，对不对？两个词最好用什么？爸爸，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词是更好用的，什么？妈妈，对不对？对啊。然后慢慢我们发觉，我们要分担部分的压力，我们必须自己承担起一些压力来。然后慢慢有一天，我们独立了，我们工作了，我们结婚了，我们要一肩担起压力。可是如果你发现你担不住了呢？你发现可能明天我就失业呢？可能一个月之后我的所有东西都我就被 lay off 了呢？可能我考不上一个我想要的科系呢？可能我的专业被 AI 马上可能就要被替代，可能明天就会被替代呢？你会怎么想？这次缅甸大地震让我们看到这些事情是突然间发生的，无预期的。最可怕我要告诉你是无预期的，突然之间他就打你了，突然间闪电攻击就打到你家门口了，突然之间整个缅甸的大地震来的时候，谁会知道？缅甸是一个乐土，你们知道吗？我去过好几次缅甸那边做培训啊。缅甸是没有台风的，缅甸是没有地震的，缅甸最有个可怕的东西叫做军政府，其他都不可怕。缅甸是非常富有的地方，如果把蒋经国摆在那边，不用10年了，缅甸就全世界 前几名了，什么都有啊，真的，海岸线又长，是不是啊？你谁能想到呢？很多人在缅甸积蓄了很多很多的财富、事业，可是一夜之间就全部没有了耶。你难道不怕这种事情会发生你我的第二天、明天吗？这就是我告诉你，人生当中你必须要面对，你也不能逃避，你不能逃的，你逃也逃不掉的一场战争，我们必须面对。阿们。 在大家所有的国家的眼中，包括埃及古斯，他们都看到必败无疑了，一定输了。西家他怎么办？你我该怎么办？我们怎么力挽狂澜？阿们，你能力挽狂 AI 你挡得住他吗？我们去年就送种子教官去学习 AI， 现在所有传道人都要上 AI 的课。我们成立四个组，因为 AI 实在太好用了，你知道吗？对，他现在看起来很 cheap， 看起来做的东西很简单，可你知道他怎么越要劲的吗？去年是一个月一个月，现在开始是每一个礼拜，我跟你讲，过几天就是每一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有人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你不要把他当敌人，你不要以为他会取代你，那都是励志文存的话术，你不怕吗？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说，我们人生当中我们要不要面对健康的问题？你有没有觉得你如果考过我们那个年代的大专联考，高中北区联招，你每一次做完体检之后等医生给你做最后的报告的时候，你绝不觉得比那个还恐怖？你如果不觉得恐怖，大概是五十岁以下。我保证你像你到六七十岁的时候，你 当体检报告要出来的时候，你一看到满江红，哇塞，唱岳飞的满江红的时候，你看看你那是什么心情啊？你不害怕、啊、对，我们人生都会面对这种真的，而我们无力招架，我们才发觉原来我们这么渺小。阿们，这场仗要怎么赢？阿们，这场仗要怎么赢？第二个征战决定第一场征战你是赢家。第二征战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信仰之战，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他的联盟包括埃及古斯这些都救不了他了。就一个礼拜之内，可能耶路撒冷城周围充满了都是人了，185,000虎狼之师就已经到了，而他们已经证明了没有人打得过他们，46座城已经证明得很清楚。31岁的时候，他亲眼眼睁睁的看到北国就这样被灭了，执政第六年看到兄弟之邦被灭掉了。39岁的时候换你，他要依靠什么？他还能靠谁？弟兄姐妹，西家在这过程当中，他面对的不只是外面的压力。亚述王他一定懂孙子兵法，他用什么心理战，对不对？不花一兵一卒你就投降，你这个30%我知道很难打，所以他一步一步的讲的那些话，你看两次来讲的那个话多难听。好，时间的关系你可以去看到以赛亚书记得真的很清楚，历代志列王记下你都可以看，他就告诉你说你们怎么跟我打，你们倚靠埃及，埃及在哪里？被我打败了。古时即将要来，但是埃及被我打败了。你不是要依靠埃及吗？埃及被我打败了。你要怎么样？然后他讲，他就去讲啊，你们西西家，你信仰中心，你就不像你爸爸拜偶像，就专注的敬拜耶和华。那耶和华有救你们吗？你看，我给你2000匹马。你都2000个 骑马的战士都没有哎，耶和华有祝福你们吗？2000个战士都没有，46座城被我拿下来了，这直接羞辱神哎！你敬拜耶和华的结果是你连2000个能够骑马跟我打仗的人都没有。然后继续讲，我来攻击你，岂不是耶和华要我来打你的吗？哇，这更可恶是不是啊？然后站在那个城墙那个地方。行了那个地方，这边三个官员过来，然后西家派3个官员过去，以利亚敬啊、瑟伯纳这些人啊，就对话。他说：“请你不要用犹大语、希伯来文对我们说话，你也怕百姓听得很难过。”他讲得更难听啊，我就是要用希伯来文跟你们讲，让你们这群跟你们要一起吃粪喝尿的人知道，就开始心理战。你们投降吧，亚述王会把你们带到更好的地方去。接着 当古时王出来要打他的时候，让他两面作战的时候，这个希拿基利就讲得更狠了。耶和华能帮你们吗？有哪一个国家的神像不被神保护得了他们呢？亵渎神到极点。西家的选择是一次再一次的到神的殿里面去呼求神，阿们。第二次他把对方写给他的这个新话要降书，对不对？叫他投降了，把他带到耶和华的殿中，打开让神看，你睁眼看，侧耳听。他们不是神，所以他们输是应该的。你是神，让全地知道耶和华你是神。弟兄，我要告诉你，然后第二天我们看到希拿基利的虎狼之师一夜之间消灭了，对不对？当以赛亚第一次去祷告的时候，请以自己祷告，进神的殿一定是祷告嘛，然后也请他的这些官员请以赛亚祷告的时候，以赛亚就告诉他说不会有事的，来不到这里，给他应许了，记得当你祷告之后上帝会回应你，基本上来说神会回应安慰你的心，阿们。但是你里面的恐惧可能还在。接着撒旦知道你快要成功了，他不会放过你，他会有力度更强大，加重力道的来攻击你，让你绝望，让你不要信，阿们。看到了吗？呼求主，神给你力量，给你信心，接着撒旦不会放过你，他会用更重的话来打击你的信心，阿们。这就是希拿基利的撒旦的攻略，就这么简单。然后西家的选择是继续相信，哈利路亚。但我要告诉你一个你大概不太清楚的一个事实，如果你去看对照列王记，对照历代志，对照以赛亚书，你会发现其实西家的信心不是你想的这么强大的。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第二十章，一开始的时候西西家当权六年或五年，西元前711年的时候，亚述来打非利士，在打非利士的时候，神告诉以赛亚，你把衣服脱掉，你赤脚不要穿鞋子，在耶路撒冷那边走了三年呢，要告诉西家以及他的臣子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你们要单单倚靠神，不要再去搞联盟来抵挡亚述，你们要单单倚靠我。可是西家根本不听，西家的脑海里面的政治谋算就是要靠联盟连接巴勒斯坦的这些其他的这些小国，连接埃及来对抗亚述。他不听以赛亚，他只听瑟伯纳的这一个当时管银库的这个宰相，他听他的，他不听以赛亚的。你不要以为西家哦叫全国来敬拜耶和华，他的信仰很纯，他里面充满了杂质。我知道你们都不太能接受我今天好像在污蔑西家，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要告诉你真相。你回去好好看以赛亚书第二十章一开始发生什么事情，神为什么要以赛亚这么生动的脱掉衣服光脚三年？为什么？因为他开始跟西家讲的，西家都不要听，就非要搞联盟抵抗亚述，不要单单倚靠耶和华。他就是要靠势力，他就是要靠他的谋略，他的才能，他的那些权臣，那些智慧的那些谋士，他就是听他们的，要去连接埃及抵抗亚述。他就是不要听以赛亚告诉他说你要单单依靠神，变成以赛亚到最后被神裁剪三年之久，然后灭掉亚实图之后，西家才开始恍然大悟，没有用。各位弟兄姐妹们，你要小心，你每一天读经，每一天祷告，你也好好的敬拜，参加祷告会。我要告诉你的是，这非常好，但是你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仍然需要圣灵来对付我们里面的杂质，阿爸们。 你要非常小心的是，神的仆人也不断的在提醒你一件事情，而你就是不要听，执迷不悟，偏行己路，就是觉得自己想的那一套是对的，依靠势力，依靠才能，耶和华神我也依靠，但是我要依靠我自己。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跟西家的信仰是雷同的。今天我们要敬虔自卑在主的面前，求圣灵不断的对付我们，光照我们，阿爸阿们，早一点对付干净就少吃一点苦啊，阿们，不需要吃那些被对付的苦嘛，不是吗？为什么要执迷不悟呢？为什么就是一定要这样呢？为什么就是要听信人呢？所以色伯纳后来被耶和华严重的怒斥，在以赛亚书20:36，你看上帝非常厌恶这个人。以赛亚一生当中有几件事情是我们要非常谨慎的，他选错朋友，他把很糟糕一点都不要依靠神给他出谋策的，要他去连接埃及人，当成他的最信任的臣子，叫做色伯纳。拉伯沙基来骂他们国家的时候，你注意看，色伯纳已经排在第二位了，因为西家已经比较相信以利亚敬了，因为耶和华说的要把色伯纳的荣耀给以利亚敬。回去再看以赛亚书20，还好他做了一个明智的抉择，让色伯纳下来，让耶和华尊荣的以利亚敬上去。弟兄姐妹，你一生当中，你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朋友，你在你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你要非常的小心，你要谨慎的择友。那些世俗化的、高举人的、虚荣的、出谋划策但是却是灵性很糟糕的、假冒为善的、虚伪的、没有爱心的、把钱看得比什么都高的、虚荣到死的，跟你在一起都在夸奖他的儿子多棒，他女儿多棒的，你要小心他。原来我牧师今天 我要跟你们讲真话，不是吗？我想请问你，如果一个人一直跟你讲话，天天告诉你他儿子多棒，他女儿多棒，你觉得这种朋友能交吗？你交得下去吗？你觉得他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如果有人跟你做朋友，他天天告诉你，你看我这个成就，我那个成就，我多厉害，我这个公司没有我就会倒，哇，什么？你觉得如果你跟一个人是这样，你听他讲话讲，你能让他当你的好朋友吗？能吗？你还不回应我啊？能吗？如果有一个人一天到晚告诉你他多有钱，笨得要死，一天到晚那边钱要他们在露白，告诉你他，你觉得这种朋友你能跟他交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把整个脑子沉静下来在神的面前呢，对不对？如果有人告诉你说啊，我考上这个学校，考上那个学校，哇，这个学校啊，你如果没有考上建中，你人生就完了。如果你面对这种人，你要跟他当朋友吗？因为他的价值观是完全错误的。阿门。我请问你，主耶稣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最应当看重、最应当追求的是什么？是什么？如果你说孩子，你最重要的事情，人生当中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你对了。这种爸爸妈妈、这种朋友，你应该要交。如果你的心里面是，你没有建中，也要附中，不是复兴高中，是师大附中。你没有附中也要成功，不是成功至少要松山高中。如果你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是抵挡神的人，你知道吗？你在毁坏你的孩子，你知道吗？你在情勒他，你知道吗？ 你在建构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在里面，你知道他以后看到别人的时候，啊，还运你台大的，好棒哦，好羡慕你哦。羡慕什么？羡慕什么？羡慕海运很爱主才对，阿爸们，你不要说既爱主要台又要台大，你少来这一套。我没有说台大是不好的，我没有说建中是不好的，我是说一个真的爱神爱人的人，他是最好的。他如果真的爱神爱人，他会努力，而他的智能 不在这方面很强。我们应该也要把他看作是第一名嘛，不是吗？你应该担心的是你的小孩既不爱神又不爱人。你应该最在乎、最荣耀、最 proud、 最引以为荣的是我的孩子开始悔改跟随耶稣了，阿们。我的孩子更多的愿意服侍主了，我的孩子 更愿意把焦点对焦在爱神爱人了，阿爸们。昨天早上我们这一群孩子7点钟来教会，我带他们唱的第一首诗歌，校园诗歌《将心给我》。你知道多少青年人不会唱这首诗歌了吗？我无意批评现代诗歌，我也唱啊，可这首诗歌的歌词每一节歌词他们，我问你们想，我现在把时间按下，你们想这首诗歌，读这首诗的歌词，想这首诗歌的歌词，你好好想一想，你把心给了谁？我们把心都给了世界，我们把我们的心都给了公司。我没有说你不要做一个不认真，你不要误会我的话，一个爱神爱的人绝对是认真忠心的，爸爸们绝对不会偷鸡摸狗的。我们都用这些学校的排行榜、工作的薪资、职位来衡量我们的价值，这完全违背圣经啊，弟兄姐妹们。耶稣选择生在马槽里，耶稣选择穿着草鞋，耶稣选择穿着布衣，耶稣选择做仆人，那是在天父眼中是最棒的，阿爸们。他要我们跟耶稣心，以他的心为心，以他的思维为思维，以他的价值观为价值观。在神的眼中，自卑的才配升为高，阿爸们。服侍别人的才是最大的，阿们。我们今天到底在信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想讲这个，然后我们出去就完全另外一个人吗？我们应该看重我们的孩子很乐意帮助别人，那是我们最 proud 的，阿爸们。昨天下午我就跑到我们楼上打球的地方去看，我们一位小弟兄在教另外一对小弟兄推排球，我看了好久。有一个孩子跑过来问我说：“牧师，你要找谁？”我说：“我不要找谁，我看你们在打球，我看他们打球，我在看他们彼此相爱。”哈利路亚！你到外面去，谁会教你打排球？谁要教你打篮球？你知道男生不会打篮球，有一点人际会有问题，你知道吗？教会要教你打。哎，我们家儿子很喜欢李恩，也在这里啊，不提名字了。他说李恩不但自己打得好，他会教你怎么打。弟兄姐妹，我们最 proud 的不是我们的孩子，是很爱人呢，阿爸们啊，阿们。到了花莲，抱着那些原住民不放，那些小孩子也抱着我们不放，一次都两三个，窜到你身上来，因为他知道你爱他嘛，阿们。那个部落唯一的大学生说。你们来的时候我就在观察你们，我后来发现你们真的很爱我们。我们到底在 Plus， 也就是说最重要最大的是信心，一起来，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爱人如己。巴不得今天神改变我们的思想，阿爸们，否则我们跟西家一样，我们准备要被对付，因为上帝很爱我们，不对付干净怎么进天国。这条路为什么叫小路？因为它是成圣的路，阿们。你要分别归神，而不是与世俗为友。如果我们里面还充满了这种世俗，求主今天在讲完道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认罪悔改，阿们。自此之后从另外一条路回到原来那条小路上面，阿们。 还是要提醒你，你耳朵旁边有些人跟你讲一些话，那是合乎神心意的吗？你要小心。如果很多这种人，我建议你，你要择友了，你要非常小心了。除此之外，西家还有一些问题，我们留在第三段讲。西家原来信心不是这么好的，他并不完全听以赛亚的。西家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王，我等一下会带你们看到，他其实非常骄傲，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骄傲，他只会在苦难的时候去找上帝，病得要死的时候去找上帝，别的招数都没用了才想到上帝。弟兄姐妹，我们要从这个王的身上好的地方学功课，我们要从他不好的地方学功课呀，阿爸们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多时候你从失败里面学的功课比你从成功里面学的功课多一些啊？所以我无意冒犯西家，他现在在神那里哈，但从他缺点里面我们学到的更多警惕自己，不是吗？我们看第三段。第三段之前我要提醒你，西家的一个优点，他是你越攻击我的信仰，我就越祷告。阿们。备注这句话，你的征战越大，你的祷告就要越重。跟牧师说一次，征战越大，祷告越重。阿们。再来一次，征战越大，祷告越重，绝不放弃。这就是他第二场战争赢的原因嘛，对吗？是吗？他为什么能够活下来？他为什么能够赢？不是对方没有松手，对方一直打一直打，你不觉得你人生当中一直在挨打吗？不管怎么打，不要忘记像西家一样，就是来到神面前来祷告。阿们。而且他有一个祷告的焦点哦，不单是救我，也让人从你救我的事情上面看到唯有你是神。阿爸们，你求神祝福你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清楚的崇高的你要操练的一个目的，就是神啊，我要你祝福我吗？是的，但求你祝福我，让我周围的邻居我的亲戚能够看到你是神，唯有你是耶和华。阿爸们，你让我有好的品德，让别人羡慕我成为基督徒。阿爸们，你不要跟上帝说，神啊，你让我考上建中，让大家都知道信耶稣很好。这个不好，这种祷告并不好，你难为上帝嘛，建中就这么多人，而且都围楼嘛，建中，那我意思吗？你不晓得建中都很多围楼啊，就台大也就这么多人嘛，是不是啊？那全部都基督徒好了，你觉得这样好吗？不应该这样祷告啊，应该祷告的，我还是说最重要的，神啊，你让我的小孩跟我们一家要深深的爱你，爱人。阿们。让人从我们身上看到你是神。阿们。至于你要怎么做 It's up to you， 你来做选择。今天你把我摆到复兴高中，我告诉你，我也能够荣耀你。阿们。阿们。没有什么今天考到哪个学校才荣耀神，没有考好就不荣耀神。我跟你讲，够了，从我们那个年代到现代，每一个父母都承受这种压力，不用背了，至少你在合一堂不用背了。阿们。合一堂30年前我们一次的联考就考上40几个台大的，可是你知道这40几个台大他们上来怎么做见证吗？包括徐牧师，感谢主，因为我们事前这样祷告的，我问你们要祷告的是，主啊，未来4年交给你，你差遣我们去你要我们为你做见证的大学，我们是这样祷告的，不是说主啊台大又要奠基哦，不但奠基哦，要榜首哦，不是的，主啊差遣我们，让我们未来的4年到那个能够荣耀你的学校，传扬你的学校，他们是这样祷告的。也奇妙嘞，那届合一堂从来没有啊，自此之后就真是空前绝后了。一次考上40几个台大很难吧？哎呀，你们真的是反应太差了，很厉害，你不觉得吗？台大很难考哎，最后一个资源都很难考，你知道吗？他们上来做见证，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我坐在最后一排吧，上来做见证了。他上来做见证，不是感谢主，我这次考上了台大。你往祷告会一上台，那个姐妹上来做见证，感谢主耶稣，让我清楚知道未来4年我在哪里传扬耶稣、荣耀耶稣，然后下台了。我跟你讲，我们那个年代的合一堂的一些长辈们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因为灵性不够。 可今天合一堂改变了，阿爸们，你听得懂他在讲什么？不要在后的在前啊，年轻人比我们的灵性还更好吗？不能，我们要在前的还是在前，阿们。哎，还真的把他爸妈带进去，他爸妈哎，总统府资政哎，大律师哎，昆汀知道我在讲谁啊？很显赫的家世哎。各位，后来他就把爸爸带领信主了。各位，你的人生当中最重要能够改变别人的是你对上帝的敬畏跟爱，其他都不是，阿爸们。你赚很多钱关我什么事啊？除非你给我，是不是？你很厉害，你才高八斗，你才高十六斗，你关我什么事啊？阿们。但是你关心我就不一样了，阿爸们。人家在乎的是你关不关心我，哎，做爹娘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你关不关心我做爹的？你关不关心我这个做娘的？其实根本不 care 你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这样的人。阿们。第三种征战，敬畏神，坚持之战，坚持敬畏神的战争。当西家大获全胜的时候，这一场最可怕、撒旦最厉害的战争就登场了，默默的登场，暗暗的登场了。我再说一次。当西家大获全胜，所有的国家都羡慕他的时候，都要来巴结他，都要跟他做联盟的时候，这一场战争暗暗默默的登场了。西家，你还要不要像当时希拿基利十八万五千虎狼之师围绕你时候那样的敬畏我，敬畏神，抓住神？摩西，生命记三十章二十节告诉我们，他告诉他所有神的百姓，你们要听神的话，你们一定要听神的话，因为这很重要。他呼天唤地的把这个道告诉他们，你们要听他的话，然后来专靠他。最前面是什么？爱耶和华，对不对？弟兄姐妹把它背起来。摩西说，如果你要能够安然居住在那地，居住长久，你要得到我的保护，我履约施慈爱，我是按照约定来做的。但是你如果毁约，那就没办法了。耶和华的约定很简单，三件事，把它背起来。第一个，爱神，阿们。第二个，听神。第三个，专心的单单的倚靠神。背起来了吗？这是你一生当中第三场战争你要坚持的东西，阿爸们。一旦你坚持，你第二场战争一定赢。不管他，你要面对那种虎狼之师多么大的战争，什么两岸关系什么的，你都不要害怕。你 第三场战争你赢了，你第二场第一场就一定赢，阿爸们。第一个是爱他，第二个是听他，第三个是单单的依靠他，专心依靠他。因为姐妹们啊，我要告诉你，其实这件事情一点都不简单啊。西西家哎，灵性再不好也被对付完了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他的原生家庭很糟的，他的爸爸呀，是多么糟糕的一个爸爸。所以不要再怪什么原生家庭了，阿们。你有选择权，阿们。不要怪罪别人，不要把罪都推到别人身上，你我要认罪，阿们。你不认罪你就不会改变，你一直推给原生家庭你就不会改变，你推给爹娘，你推给老师，你推给谁伤害你的人，你都不会改变。我知道那会对你有影响，但你要把那个症结对症要下药嘛，对不对啊？要把关键点把它对付掉，你一切都能够得到恩典。重点还是你我的选择。第三场战争来了，西家其实也被对付了，不是吗？他很虚荣，他很骄傲，他也被神在对付当中啊，阿们。但第三场战争来的时候，他没扛住，可惜了。 上帝要你我们的很简单，不要忘记他的恩惠。阿爸们，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八章十一到十四节。你要谨慎，一起来，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的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弟兄姐妹，牧师最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阿爸们，你知道第三场征战为什么可怕吗？因为大部分都是在你很安逸，你住得好，吃得饱，多金，一切都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上帝的恩惠，我们就是重新回到那一个骄傲、自大、爱世界、狂妄的里面去。阿们。人生最危险的时刻，比亚述大军十八万五千的虎狼之围困更危险的时刻，是西家的下一场战争，就是安逸的时刻，一切都好，经济自由了，所有的财务都自由，经济都自由了，吃得饱，穿得暖，一切都好，住得好，吃得好，多金的时候是他最危险的时候，不是吗？这是最恐怖的一场战争。感谢主，有的时候还给我们一些十八万大军，让我们可以紧紧抓住他。阿们。但是如果你今天一切都好的时候，求主帮助你，要知道第三场战争来了，已经登场了。阿们。这个时候要考验你的，就是你有没有忘记神的恩惠。不可忘记神的恩惠。阿爸们，怎么不要忘？最后给你介绍一个字，你要什么？谨慎。谨慎这个字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旧约希伯来文谨慎这个字不是你想象这么简单的，我们大部分在希腊文里面就是你要挖挖，你就挖掘，你就是要看着，你小心，没有那么简单。我现在要告诉你，如果你不要忘记耶和华的恩惠，你的态度有一个态度要抓住，一辈子不能不抓住，叫做谨慎。阿们，阿们。因为你谨慎，你才会警醒祷告，你警醒祷告，你就不会入了迷惑。阿们。你要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警醒祷告的人？你必须有一个态度要改变，你的态度决定你能不能警醒祷告，你能不能打赢最最难艰难的一场仗，让你人生成为得胜者。谨慎这个字，第一个字，我告诉你，我把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告诉你，它不只是看守的意思，它也不只是防卫的意思，它有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精髓的含义在，叫做限制。限制什么？限制不对的抵挡神的思维进来。神要我们爱他，来，一起来爱他，听他，单单专心的靠他，对不对？注意，瑟伯纳在西家的旁边，胜利的欢呼萦绕在西家的耳旁。西家，你要谨慎的意思，你要限制，让你爱世界的思维，觉得自己很棒很强的声音进来，限制他，不准他进来。阿爸们，世俗的想法、世人的价值观，你要限制他，把他挡住，不准他进来，这叫做谨慎。阿爸们，闪灯会把一些成功的人的画像摆在你的面前，有没有啊？川普不会那边跳吗？有没有看到马斯克啊？有没有啊？你要限制这种画面进入你的心里。阿爸们，不是你，是神啊。阿们。你要像海顿、像韩德尔这些人，这不是我，是神。你的永远要记住这个画面是神。你要限制，你要有个栅栏，不准这些抵挡神，让你不要听神的，不要爱神的，不要专心依靠神的，要依靠这个世界的声音、想法、观念、图像进入你的脑海里。阿们。 昨天早上我们在灵命精神班特别提到，撒旦会把罪恶的思想丢到你的里面来，如果你不抵挡他，你不抵挡魔鬼，他就把你的思想转换成他的思想，他就成为你的父，你们的父是魔鬼，耶稣是这样讲的。小心你的思想，它会变成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会变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会变成你人生的终局。为什么要以耶稣的思维为思维？以耶稣的心为心，原文就是以耶稣的思维为思维。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要限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进到我脑海里的。阿们，阿们。你要学会把那个栅栏放下来，抵挡出去。阿们，这条叫做防护，保护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天主，你一定要记得限制这两个字。阿们。第二个就是照顾，或是何西阿书把它翻译成服侍。雅各为了娶这个妻子服侍他。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如果你要做个谨慎的人，你要小心你的生活到底在做什么，不但要小心你的思想，要小心你正在做什么。阿们。上帝要我们，耶稣告诉我们，是我来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你知道什么叫谨慎的态度吗？就是不断的要去服侍神，服侍人。阿们。你当你把时间空给你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看很多的手机的那些东西。当你看手机看电视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看到很多色情引诱你的东西。你看这些东西，很多不是只有色情在引诱你，情欲在引诱你，不是只有眼目的情欲在引诱你。我告诉你，撒旦就透过媒体把很多抵挡神的思想有意无意的就丢到你耳闻目染，给你洗脑，然后你就变成他了。让我们把时间安排好，我们要有安息休息的时间，做工要得息。阿们。年纪大了，慢慢的时间更多一点要休息，但是你人生当中一定要规划好，我要服侍神，服侍人。阿爸们。我呼救主帮助我们。我记得有一位老先生在我们教会过世很多年，他活到96岁，他叫范伯伯，范恩慈范姐的爸爸。范伯伯范妈妈，范妈妈是耳朵听不到的。范伯伯范妈妈他们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读经祷告。他跟我讲说，我那传道人宇正传道啊，我这么年纪这么大，我90几了，我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但是我可以为你祷告，我天天为你祷告。弟兄姐妹，求主帮助你，你不但要限制不对的进来，另外一方面你要起来举起圣洁的手起来祷告啊。阿爸们啊，这么多时间花在看手机，花在搞东搞西，你可以做一件服侍神的事情，叫做祷告啊。阿爸们啊，你爱神的家吗？请你为神的家祷告。你要爱人吗？请你举起圣洁手来为台湾祷告，好不好啊？你举起圣洁手起来为缅甸祷告，好不好啊？上帝所厌恶的罪，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在弟兄当中布乱纷争，布散纷争。我们把它倒过来好不好？高傲的眼，求主给我们每个人谦卑的心。阿爸们。撒谎的舌，求主给我们诚实的舌头。阿们。流无辜人血的手，求主帮助我们舍身爱人，舍命爱人的心的手。阿爸们。当个仆人去服侍别人嘛。飞跑行恶的脚步，主我们要飞跑传福音加美的脚中。阿爸们。吐谎言假证不足，我要吐真言的真见证。阿爸们，挺身而出。最后在弟兄当中我们制造和平，做和平之子，好不好啊？其中最重要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的是西家，如果你把你在185000大军围绕你的那个祷告继续祷告下去，你不会输的啦。阿爸们啊，弟兄姐妹们，警醒祷告是耶稣告诉我们，他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然后呢免得怎么样？
西家里面有很大的骄傲，你去看书，后来他们自卑悔改，他里面仍然有很大骄傲。这个东西你一辈子要对付，阿爸们不要以为我今天已经对付干净，我什么都没有，我只剩下一颗谦卑的心。对不起，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比任何人都骄傲啊！骄傲是他的问题，择友是他的问题。阿们。最后一个，贪爱世界是他的问题，他舍不得死，不管是这个之前之后，我告诉你，他的心里面没有新耶路撒冷，他的心就是爱世界的荣华富贵。我们好好祷告对付这三件事情好不 好？第一个，神要我们爱他，我们就不要爱世界。主啊，帮助我们警醒祷告，阿们，不要一意孤行，我就是要怎样，你没有我要，五个我要就从天上坠落了，你还不怕吗？求主让我们第一个祷告，为自己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爱人如己祷告，为你的孩子祷告，为我们的家人祷告，阿们，为我们合一堂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样的人祷告，阿爸们，不要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不要修理你的辅导，不要批评他攻击他，上帝都看在眼里，你别像西家被上帝对付得很痛苦，你最好为自己祷告，我要爱人如己，更何况人家是免费的在帮助你，阿爸们啊！我看我们的儿主老师从抱抱班开始，对不对哈？一直到少契辅导，这么用心还被他们呛，到合一的这些 mentor 用尽心力，昨天还要变魔术给我看，因为要带青年人，你知道吗？哦，我们青少年发展中心其中有一个节目叫变魔术，牧师你吹口气，我一吹气，哇，那个螺丝就唰，牧师你先看看这个螺丝有什么问题，我说没有问题啊，他说那你吹口，那是正道来找我的，爷你来看爸爸变魔术，你知道我的小孙子有好康都跟我分享，你知道吗？把我带他爸面前，他爸变给我看，我说怎么回事？哦，哎，我不能跟你们讲，这礼拜要表演。他们这么用心，你们要不要珍惜这些哥哥姐姐啊？人家欠你的，人家是爹娘生的。阿们，爱神爱人，我们每天来祷告，精心祷告的守望有三件事：第一个爱神人，第二个什么？听从神。阿们，不要听从色伯纳，不要听从人。阿爸阿们，求主让我的思想是神的。第三个，我们要单单的依靠神。阿们。神啊，我们不靠任何人，不是不去修筑渠道，不是不预备盾牌，你去看，不是不训练军队，不是，我们仍要忠心的做好，但是我们的心是，我知道胜败完全在你，我们要用不住的祷告你，仰望你，单单的信靠你，来表达我们对你的单单信靠。阿们，阿们。主啊，或左或右，你说右就右，你说左就右，让神你在我后面对我说，让你差遣的师父对我说，阿们。你虽然以艰难给我当饼，困难给我当水，困苦给我当水，但主啊，请你差遣你的仆人对我说，因为我只想遵行你的旨意，这就是单单靠神。阿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感谢主，西家第一次的悔改使他打赢了这场仗，西家第二次有没有悔改我不知道，但以赛亚书说他非常的自私，他落入一个自私的网络里，他觉得只要我生平的时候没战争就好了，子孙他管他的，我们不能做个自私的人，我们要起来为我们的国家祷告。阿们。不是我这一代没有战争就好了，不要像西西家，一个爱世界爱自己的人一定这么自私。我们每天要为三件事祷告，让我要关心别人，我要关心神的家，阿们。我要听从我的神，我要单单的依靠我的神，请为自己为教会来祷告。如果你还不信主，你真的要起来认识这位神，因为他是你人生输赢的唯一关键。请巴不得我们一生一世第三场仗， 我们都打得赢，就是我们坚持到主耶稣再来，我们敬畏他。
坚持敬畏我们的神，坚持爱他。
来到神面前祷告，天父，今天虽然时间晚了，但是我们在你面前要有一个悔改。西家这么好的王，里面仍然有许多的杂质，更何况是我们。天父，请你把自大自满从我们当中完全的除去，帮助我们选择谨慎的面对我们的人生。我们再也不能轻松大意的听看接受任何的资讯，帮助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洗脑，帮助我们谨慎地面对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起来更多的祷告，不但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是因为你让教会的祷告的子民越发的加增，祷告会的人数不是数目，乃是祷告的心越发的增多。恩待我们成为一个在祷告当中警醒得胜的人，在祷告当中警醒专心的依靠你，深深的爱你，完全的听从你，把这谨慎警醒的祷告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那个忘记耶和华恩惠的人。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已经蒙你赐福，他们住得好，吃得饱，又多金，主啊，求你保守他们的心。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姐妹们正被108,000,5,000的大军包围，帮助弟兄姐妹们依旧警醒的起来祷告你，不灰心不歇息，直到得胜。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